但这篇道蛮特别的，因为这是在圣灵感动底下，在圣灵浇灌之后，彼得所传的信息。那么这个经文在哪里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第22节开始，主要是23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22节说：“以色列人呢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”这里这一句话23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从就是第一次的五旬节，大概离耶稣基督被杀是50天，所以我想很多人对于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，我想我这样说不会算错吧，记忆犹新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今天我们电视上面看见有一些凶案，想想已经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，可是我相信许多人对于那些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记忆犹新。伊拉克战争第一次打过，那是12、13年以前事情了，可是很多人还记得。所以我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耶路撒冷的人不会那么快忘记，这是一件大事。那么彼得在这里可以说第一次对着这些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解释，而他加上属灵的意义，明白，叫人明白他是按着定旨先见被交于人。耶稣基督被交给人不是意外的事件。那么这个 reasonable, rational explanation, 这种有意义的事情，这种解释，我相信也是慢慢使福音的真理带有积极性，带有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。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福音广传之后，门徒们再回头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合理的，合理化，而且是必须的。所以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这样受害进入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这是应当这样子的。保罗在他的福音的真理中间，罗马书第4章25节也是这样写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这里也是说被交给人，耶稣被交给人，这件事情不是他主动的。那么如果不是神的定旨先见，这个被交完全被动的就不大可能发生。但是我们围棋是这样，所以知道神的定旨先见在一切事物中间神都掌权，都知道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感受。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是见证人，彼得是目击者，很多人不敢跟，彼得呢一面否认主，一面还是要跟，要看看事情如何结局，如何了结。所以他是见证人。他这里讲的几个字说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那么这个无法之人是怎么样的无法呢？我们看一看，先请大家看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我们看第23章13节，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，看了、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，就是西律也是如此，所以把他送回来，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，故此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，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就又劝解他们，无奈他们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照。那一天当比拉多出来站在犹太人面前的时候，是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齐声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我记得在我在孔尼亚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参加Glee Club， 以后也跟一些比较大的这个交响乐团一起唱过好几次受难曲，有马太的受难曲，我里面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一幕，就是这里讲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当然用德文唱，现在我印象非常深刻，的确是惊心动魄。那么你想借着音乐来表现，还要齐声的。那么现在如果是当时你回到那个环境，他们在那里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我想那个光景是叫人不害怕也要害怕的。这两天伊拉克的战争，你看那许许多多的人高兴到一个地步去抢东西，我想那许多军人当时也不敢拦住他们。那个正在兴头上面，正在劲头上面，正在热烈冲动的时候，你任何人挡上去都挡不住的，可能要出很多的问题。所以他们的声音得了胜，这真是一群无法之人，真是一群暴民。那么比拉多这样做好像是勉强，是被动的。比拉多说他们的声音得，这里说比拉多几次劝他们把这个人，我要责打他，把他放了，把他释放了。但是无奈这些人一直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比拉多这才把耶稣定了罪。但是如果你只看路加福音的话，好像比拉多在这里是被动，没有任何的责任。他们是，当然他有责任，是疏忽的责任，因为他有权制止这个事情。但是好像因为这些犹太人差不多是暴乱的情形，非常暴动，非常急躁的时候呢，比拉多好像没有法子可以拦住他们。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们看看马可福音怎么记载。第六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，每逢这节期，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，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。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接了来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说，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又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马可在这里很不留情地指出来，比拉多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悦。比拉多不是完全勉强的，他正好趁这个机会，趁这个时候顺水推舟，要取得犹太人的好感，他要取悦他们。所以比拉多实在是出卖了他自己良心的感觉，出卖了在司法公正的这个旗帜底下，他一个那一个能够叫他在青史上面留名的机会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明明的宣告，在巡抚比拉多的手下受苦受审判，而这是冤狱中间遗臭万年的事情。并且这些话说在那里，可以叫我们晓得比拉多他所有自己应当负的责任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比拉多在这里审判耶稣的时候， 其实不是他受审判，不是耶稣受审判，而是比拉多也自己受了审判。当我们传福音给人，人不能接受的时候，他不是在那里论断耶稣，他是在那里被福音的真理所论断。这里记福音书的路加和马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眼光来看见比拉多所做的事情。我相信他们两个人记载都是真的，他们俩的观察，他们两个人深入的理解都是真的。路加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他查证了许许多多那些事实，他讲一个最客观的事实，因为他们的人多，他们的声音得了胜，这是一个表面上无可否认的事实。但是马可从彼得那里知道，他亲眼看见当时执行这些事的时候，所以他说比拉多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悦，马可知道，马可记载这段福音的时候知道比拉多身处的地位，他跟希律中间是有矛盾的，他跟犹太人中间是有矛盾的，但是机会来了，他是一个非常成功了不起的政客，他所做的 politically correct 完全做对了。但弟兄姊妹，这里所有的记载还不是如此，请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27章，这里有一个故事，我们就从18节读起。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接了来。19节，正坐堂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这里很奇妙的，比拉多的夫人在梦中为了耶稣受了许多的苦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受苦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巡抚对众人说，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他们说巴拉巴。比拉多说，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。巡抚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比拉多是一个非常懂得见风转舵的人，他说他看见呢，说也无济于事，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比拉多是完完全全知道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，他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不能够抵挡犹太人，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做什么呢？洗手表明无辜。但事实上比拉多能不能无辜呢？比拉多能不能因为洗手的缘故就表明无辜呢？在这里我们读了三本福音书的记载，当然我想弟兄姊妹一定也会好奇看看约翰福音怎么记载的，我们就来看一看。这第四本福音书约翰是这样记载，约翰也是当事人，他也是见证人，他知道整个发生的事情，并且他一直跟随耶稣到十字架底下。第19章第6节，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，又进衙门对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 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，希伯来话叫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，月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着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们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比拉多听见这些犹太人把耶稣借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这句话比拉多听进去了，非常惊吓，非常惊讶，并且呢，他说呢，越发害怕。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批犹太人并不惧怕，但是一个外邦人，外邦的巡抚比拉多听见这个人宣告，听见这些犹太人宣告，这是神的儿子，不是讲，还没有讲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的反而有一点害怕。那我不觉得比拉多在这里是懦弱而害怕，他害怕万一这是真的怎么办，万一真的怎么办呢？这些犹太人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我想在这里比拉多要做一个判断，到底耶稣是不是疯子。如果自称为神的儿子，照人看是不合理的事情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自称为神的儿子。他如果精神正常的话，应当知道神高高的在天上，他怎么有任何人可以是神的儿子。但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有精神病，并且他没有做过一件恶事，比拉多已经查过了，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唯有一个罪，就是关于他是谁的问题。而犹太人在那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对这个称呼已经从彻底上否定他，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但是比拉多还有几分相信的意思，越发害怕，所以他要问耶稣，到底你是谁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比拉多的话非常有意思，他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。其实比拉多知道犹太人没有权利自己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因为在罗马的律法底下，这些犹太人并没有政权，不能够处死任何的人，必须由罗马的官府，就是以巡抚作为代表那个权柄的，才可以执行这个命令。所以当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。当然犹太人也知道是不行的，所以他们把这个罪名告诉了比拉多。比拉多再去问耶稣，他说，你不回答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比拉多说的对，他有权柄释放他，也有权柄把他钉十字架。他的选择把他钉十字架，但是这个权柄无论如何是在比拉多的手里。但是耶稣的回答太奇妙，他说，若不是天上赐给我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我想比拉多听见害怕，这个人说话说得太奇怪，而且他说的并没有错，若不是上头允许的，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指示你，比拉多不过是上头所允许的，上面给你的权柄。如果这个上头当然不是指罗马政府，这个上头是指着神，如果不是从神的权柄而来允许你做，你毫无权柄办我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耶稣已经等于回答了比拉多，我是神的儿子。在这里耶稣的话非常有分寸，也许他再多说一点，比拉多立刻要伏在他的面前把他释放。这个事情也发生的， 因为保罗在监中的时候被禁足释放，禁足伏在他的面前，因为他们看见在保罗在希拉身上神的作为。但是耶稣的话非常有分寸，他讲的话好像暗语一样，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比拉多非常的矛盾，非常的矛盾。他说，耶稣说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，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，这些是无法之人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他想要释放耶稣，但是底下发生的事情我们刚刚已经看见，已经听过了，他们喊着说，除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最后一次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因为到这个时候比拉多里面心里的矛盾已经到达顶点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这句话简直是在一个巡抚口中说起来实在无理，从巡抚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犹太人反而提醒他，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，又对比拉多说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这人就是背叛该杀的。在这里他们的话里面是一箭双雕，一方面说到说耶稣自立为王，他是背叛该杀，所以该杀有权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对比拉多提出要挟，如果你把这个人释放了，你就不是忠于该撒的。犹太人非常厉害，他们的话真是聪明。比拉多被僵在那里没有办法。比拉多有没有权柄释放耶稣？有，但是他敢不敢？他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为了怕犹太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光是讨犹太人的喜悦，犹太人也不光是声音大，犹太人讲理胜过了比拉多，比拉多讲不过他们。这个审判耶稣的巡抚竟然抵挡不住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他们联合起来安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罪名，并且用一种政治的方法非常巧妙把比拉多夹在那里，没有办法。比拉多到这里，虽然他愿意释放耶稣，也没有办法了。他若是释放耶稣，就不是忠于该撒的，是背叛该撒，他不是忠诚的，他不能以自己为王。耶稣不能自己为王，如果比拉多让他走，他是站在耶稣这一面。耶稣自立为王的话，背叛该撒，那么比拉多也是背叛该撒，他不是忠诚。在这样一种压力底下，比拉多屈服了。你看看，可不可惜，可不可怜？若不是说上面给你的，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耶稣已经跟他说了，是神所允许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看见比拉多这个人在耶稣的面前，到底是谁审判了谁？到底是哪一个受了审判？耶稣被交在无法之人的手里，比拉多有绝对的责任。但当耶稣基督被交给他们的时候，比拉多把自己也审判了。历史要为比拉多所做的评语是什么？比拉多不是无罪的，比拉多不是情势所逼，完全没有自主权的，只是他没有执行公义，只是他不能够站在法律这一面，只是他心里虽然害怕，却胜不过要讨犹太人喜悦、怕犹太人的那种心态。我想比拉多有几分知道，这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 其实这个真理也是耶稣基督所以被钉十字架的原因。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。这两个是真的理由，基督也好，不是基督也好。所以我说，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可以 rationalize， 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钉十字架。彼得的话在那里所宣告的，保罗在福音里面所见证的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说的，以色列人，你们应该听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他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。彼得在这里解释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，把它笼括在一个原则，神的定旨先见，神早就知道，而且这是神的旨意。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我想到这里彼得所说的被交于人，想到保罗所说的被交于人，心中真是无限的感慨。耶稣基督真是神的羔羊，他甘愿被交给人，而目的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是为了我们的过犯。他若不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过犯就不得赦免。那么许多人在那里嘲笑，他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我们就信他。很多人嘲笑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我们应该反过来讲，如果耶稣救了自己，他就不能救别人，所以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不仅钉十字架把他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今天我们纪念受难节，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。我很早以前有一首诗歌常常喜欢唱，现在我不太记得歌词了，他的歌的名字叫的，他不能救自己，因为他是代替。其他很多戏很多的歌词内容我不能完全记得，但我们唱到那样诗歌的时候，我心里也真有极大的感触，他不能救自己，因为他是代替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却不愿意救自己，甘心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他被交于人，完全被动，但是在被动中间，神有绝对的掌控。所以虽然他是被交于人，你们却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他杀了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把他杀了。神的定旨先见，人的错误，神的定旨先见，成就了这样的事情。这是十字架，没有理由。都不合理，但是每一个不合理的事情放在一起都变成合理。这就是神的智慧，是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。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人叫人信主，他们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听不懂，不能明白，想也想不通。这样的人我常常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说不合理的事情你还讲得太少了，最不合理的事情就是十字架。但是你想想看十字架的意义，你只能说在一切不合理事情中间，十字架是最合理的，因为若非如此，神的旨意就不能实现，耶稣基督救恩就不能成全。今天你我仍然在罪中，我们仍然没有指望，仍然没有任何的出路，我们是在罪恶过犯中间永远做奴仆，我们虽然痛苦却永远没有解决的路。那感谢神，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缘故，为我们过犯的缘故被交给人，他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缘故。